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哥林多前后书查考的进度，今天是第八次。那在前面七次呢，我们的进度是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了。那我们知道在这四章的这个书信里面呢，那我们看到保罗他要处理，当他在处理哥林多教会的这一个纷争结党的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他提出的就是两个两个重点啊。第一个，要我们在面对各种状况的时候，我们先想清楚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到底是信耶稣，是为什么来信耶稣，那我们主耶稣为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自己要先想清楚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人是什么啊，在教会里面我们虽然有各种不同职分的人，我们也担任有各种不同工作的人哈，可是我们看待人应该是怎么样看待啊，要看得合乎中道哈，那不要高举人呐哈，因为我们都是仆人啊。在这个第三章第四章里面保罗都一再的强调说我们都是这个基督的这个仆人啊，在这个中文翻译是把它翻译成为执事啊，那就是仆人呐哈，或者是管家都是哈。那保罗提醒我们，就是说对于这个神的仆人，我们应当怎样来看待啊？应当期待的是什么啊？这边讲说要有忠心呐哈，就是说我们在看人，在教会里面我们在看人，我们应该是看这个人的忠心。而不是说他做了多少，因为做了什么只有神知道，只有神知道，人所看的跟神所看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才在特别在后面保罗还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在第四章的第五节这边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就是说对人所做的这些事情包括保罗他提到他自己，他说我做好做坏我也不知道我虽然可能很有自信，觉得说我应该是很忠心的但是他说我也不论断自己，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对自己的判断到底是对还是错那他这边说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就是主耶稣来就知道了我们今天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你讲再多都没有用那最后就是神说什么就是什么了但是神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没有标准，不是随便的自己想怎样就怎样的他特别在这边讲说，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所以我们对神真就是要本乎忠心，然后这忠心就是从你心里打从你心里，你对一件事情，你对一个人，对任何事情，你怎么开始去想，你怎么开始去做，而不是说只是觉得说这个很好，然后那个心态不对了那这神通都知道神要看的是你的忠心你出自什么样的心来做出自什么样的心来说那如果是对的是神所喜悦的，那时候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那所以呢，对人我们对神对人的态度看角度对了那我想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就会知道该怎么做那到最后保罗甚至于说到以他自己来讲他说你们把我当成好像说我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以为好像我保罗还多了不起似的，他说你知道吗，我们是在受苦呢我们在为神工作，可是我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你们知不知道他说在四章的十一节，他说我们是又饥又渴又吃生肉体又挨打，没有一定的住处而且还要劳苦亲自做工，被人咒骂这个是他去说明一个，当我们是一个真正神的仆人的时候，你要遇到什么是不知道的，甚至于可能那些都是一般人觉得说不期待去不想去碰到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仆人你今天是一个神的仆人，你有忠心的，那你就得去面对，准备要去面对这些事情那 所以最后呢，在第四章的最后面，那保罗特别用一种心呐，来跟心态来跟他们说，他说我是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小孩了哈。如果我只是当然像个老师一样哈，那其实老师就是讲完就好了，也不会在乎你怎么样。但是今天我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小孩，所以我那种心呐哈，我今天为什么要写这，要跟你们讲这一些啊，就是我把你们当成小孩来，自己的小孩来看呐。好，那我想只要当父母亲的人都知道你对小孩是怎么样。我们常常讲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是一个老师，他在课堂上面，我想他对所有的学生，如果他的小孩也在这个班上的话，我想他这个两个角色其实是绝对是不一样的啦。对学生就是学生啦，对小孩就是小孩。我想这个在这边保罗就用这样子来告诉我们啦。好，那到这一边呢，第四章结束的时候，保罗大概把一些原则性的东西都讲完了，都讲完了。所以接下去第五章，我们就开始看到，比如说第五章的第一节就是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什么什么事，所以就是说哥林多教会它的最根本的那个问题叫做纷争结党，纷争结党，然后大家都是自高自大，甚至于到第四章的十八节的时候，他就那边就讲这一句话，说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所以教会里面有人自高自大，然后纷争结党，那这是一个通，就是一个本质性的一个现象，一个本质性的一个问题。那这些本质性的问题呢，会表现在一些个别的事情上头。好，那所以第五章开始呢，保罗就进入到教会里面的种种问题里面去，所以才会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什么什么什么事。好，那因为接下去就属于个案了哈。那在个案讨论之前呢，我是觉得我们可以进到后书去了，我们会觉得先进到后书。那为什么可以进到后书呢？因为我认为后书是前书的延续，前书问题的延续，所以进到后书。那因为要这样子，所以我总是得要有依据啦，不能够我们自己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在那个第四章要结束的时候，第四章要结束的时候，这里保罗有这么讲，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十八节这一边说，前书第四章十八节这边说，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十九节，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以下就先省略。然后第二十一节，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好，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有要去哥林多的意图，从这边我应该是很清楚的，保罗要去哥林多，那但是他还没去，所以就先写了这封信。那写了这封信呢，就找人带去了。好，那除了这个地方之外，我们又看到在这个书信要结束的时候有这一段话，我们看一下十六章，在哥林多前书的十六章，好，我们看到在这边保罗交代一件事情，他说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所以这边有提到说哥林多教会，保罗吩咐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这个捐款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当时候耶路撒冷，按照《使徒行传》有讲到，当时候应该是遇到饥荒了，所以那个在这边有提到说，要哥林多教会来捐钱过去。那特别提到说，他们要早一点准备好，不要来的时候再献凑。那第三节说，直至我来到，所以这一边又告诉我们他要去。并且他要去是要处理这一笔捐款的事情，然后这时候呢，他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第五节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好，所以我们看到了保罗的计划，他不 那现在到底在哪里我们先不讲，他说我要从你们那里经过，那会到哪里呢？会先到马其顿。那马其顿是在哪里？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看地图，那个我们大家的圣经你可以先翻到后面那个使徒行传的地图那边去背着。这个马其顿就在希腊，今天的希腊的北边，希腊 这个国家的北边那个部分，在以前罗马帝国的时候叫做马其顿。那他要从马其顿经过，那哥林多在哪里？哥林多在南边，在马其顿的南边那一块地方叫做亚该亚。北边是马其顿，南边是亚该亚。那哥林多在亚该亚。所以我们现在先从这经文你去想象，他说保罗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要到你们那里去，就是说要从北往南去了，要从北往南去到你们那边。然后第六节说，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我无论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好，这里说送行，这个送行在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时代，这个送行是有特别意思的。这个送行不是说把你送到门口然后跟你 say goodbye 这样叫送行，这个送行就是说知道你要往哪里去了，然后呢帮你把什么，把那个旅费把你准备好，然后甚至于如果说你知道要去哪里呢，那如果有需要的话还帮你把信写好，这个叫做送行。所以送行不是单单两个字，就是去到门口大家在那一边一起唱再会歌，然后这样叫送行，不是，就是要帮你准备好这路上的花费。所以我们看到在这边保罗一再讲他要去，那但是呢第七节说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所以就刚才第四章所讲的一样，保罗他现在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等一下说，但是呢他不想现在去哥林多，他不想现在去哥林多。那在第四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之所以不想去是什么？是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一个空间，一个缓冲时间，我信已经到了哦，你们要是自己知道的话，该修正的赶快修正，不要我去到那边发火，这就是这样。所以他说我现在不愿意过去，这是一个原因。那再来呢，第八节就讲到他在哪里了，第八节说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好，所以现在答案揭晓，对不对？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人在以弗所，并且呢他准备要去哥林多，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他没有要去。那他说要准备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去？等到五旬节的时候才去。好，等到五旬节。所以那到底是什么时候不知道，到底在那之前多久我们现在是不知道。好，那在这边反正他是先留着，他没有准备要去。那在第五节他又有讲另外一个原因，他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敞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在他现在在以弗所，然后呢在五旬节之前，但是呢在那个时候他说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那什么是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他没有解释，就是这样子。但是呢这个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他开的时候呢，又同时间什么反对的人也多，这是当时的状况。好，那所以他在以弗所这个信号呢，给我们可以去想一下，保罗什么时候曾经在以弗所过？那这时候我们就要从使徒行传去追。使徒行传呢，当我们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以弗所 是保罗第三次到国外去传福音的时候的地点，主要的地方。好，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使徒行传十九章的第一节，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一节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所以这一边告诉我们，那这个我们往前面看你就知道，这是第三次，保罗第三次出去传福音，他来到了以弗所。那在以弗所十九章的记载，曾经记载过他遇到两件事情，然后这个 这个就是在从第八节之后所讲的这件事情。那还有在这个第二十三节之后遇到的那个就是做神像的那个人所造成的一个混乱。好，那其中还包括着在以弗所有看到说曾经受过这个约翰的洗而还没有受过主耶稣洗礼的这些人，好，然后为他们施洗并且他们得到圣灵这件事情。好，这是在十九章所记载到的以弗所这件事。好，那在十九章的第二十一节我们看一下哈，十九章二十一节这边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好，好，所以这边提出两个地点来了。他现在在以弗所，但是呢，他说等某一个阶段了之后呢，他要怎么样？经过马其顿亚该亚，还记得吗？我们刚才有讲到马其顿亚该亚。好，所以看起来，哎，好像是不是就是这一次了？哈，那在这一次的时候呢？啊，这个，我们看接着看二十二节。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啊，所以以弗所的那个地方叫亚细亚，然后他差遣了提摩太、以拉都往马其顿去，啊，就往希腊去。好，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当时候的这个状况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再看到二十章，二十章第一节，二十章第一节这边就是那个造神像的这个银匠起了这个动乱之后，那这边说二十章一节说，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好，我们现在看起来，哎，这个连接很像在哥林多前书啊这一边所讲的那个旅程。好，那到底是不是呢？另外一个证明哈，另外一个证明，我们来看一下，看回来哥林多前书的十六章。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的第十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六章第十节，这是我们刚才说到保罗，他说他在以弗所，然后准备要去，但是还没有去。那第十节说到什么？若是提摩太来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准备要去，对不对？提摩太准备在保罗之前去到哥林多。好，那这样看起来还记得吗？刚才我们在使徒行传的十九章那边记载说什么？保罗要提摩太先往马其顿去。好，所以这样兜起来应该还兜得蛮合理的啦，蛮对的啦。好，所以也就是说哥林多前书从这几个证据呢，我认为他是在保罗第三次出来传福音在以弗所的时候所写的。好，那在那个时候写这一封信的时候，我们在想到，那哥林多教会又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其实就在不远的地方。我们刚才是看到《使徒行传》十八章，对不对？以弗那个哥林多教会的建立呢，在第十八章，就在前一章而已啊。十八章哥林多教会建立，十九章保罗来到以弗所。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哥林这个《使徒行传》十八章，《使徒行传》十八章是记载保罗第二次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第二次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原本呢是走这个今天土耳其的这个地方啊，叫做安纳托利亚半岛，大概是现在名字叫这样子啊。那当他要走，其实在第二次他一出门的时候本来就要到以弗所去，看起来他的意图是想要去以弗所的。可是呢，在这个第十六章的时候特别提到说圣灵不允许他去，所以以至于呢，他一路就走在这个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土耳其的这个北边的地方，一直往前走，结果最后神启示给他，他就往希腊过来了。所以他到了特罗亚的时候， 就往希腊过去了。所以我们刚讲到这些地方，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地图，这个圣经后面有地图。那如果你是现在你拿的是在我们这个这个书架上面拿的教会的圣经的话，那应该就有分成三次。你从倒着最后面翻过来了，最后面翻过来有几张地图。好，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第五，从最后面你从这个最后面翻过来，如果你拿的不是教会的圣经的话，可能是另外一个，就可能你就找一下。如果是教会的圣经的话，你就看过来，你可以看到第后面翻过来的时候是第五十二页。五十二页那是保罗第二次和第三次传道旅程，有看到吗？好，那你有的地图可能会是三次就放在同一张里面，好，不一定，好，我就说你自己找一下，好，有的如果你拿的是那个皮面的话，你可能在后面就找不到，你可能在后面会找不到，你要往中间这个。如果你拿的是这一本有皮面的话，你可能翻到新旧约的中间那一边可能会有，好，那一边，但是它就没有画出来了，就没有画出那个路线图了。好，那这个我们能够看的现在就看一下，然后如果暂时还没办法对得上的，这个会后再来找我了。好，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如果我们看到那个第二次第三次的那个路线的时候，好，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就是一路往这个西北边，西北边一直往前走。好，那最后那个出现的那一条箭号的线，最后是到这个到中间上面叫做特罗亚的地方，然后就坐船过去到这个腓立比，好，腓立比，然后就开始在那边绕了，就往下就绕到了这个哥林多去了。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所以你看到上面有写马其顿，底下有写亚该亚，大概就是这个路线了。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它路线是这样子的时候，那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保罗呢他在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就像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所讲的，他走着走着最后就来到了哥林多。好，那在哥林多的时候呢，这边使徒行传十八章的第一节特别提到说，他在那一边呢遇到了这个亚居拉百基拉，然后他们在那一边那个在十八章的第三节特别提到说，保罗和他们同业做什么，都在支帐篷，所以就与他们一起工作，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好，那经过了这个事情了之后呢，在第十一节，十八章的十一节，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一节说，保罗在哥林多总共住了一年半，总共住了一年半，这只是单纯在哥林多，那前面的时间不算，在哥林多。然后之后呢，他们在那一边遇到了一些攻击，遇到了攻击，那到最后发生了一件事情，在这个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七节，十八章十七节，大家等着要打保罗，可是保罗那时候不见，不在，结果呢，十七节就说，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所以这边出现了一个人叫做索提尼，先稍微记得一下。然后呢，接下去保罗就离开了。十八节，保罗住了多日，辞别的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他来到腓立比遇到百基拉、亚居拉，可是当他离开腓立，当他来到哥林多的时候遇到亚居拉、百基拉，但是当他要离开哥林多的时候，亚居拉、百基拉跟他一起走了，跟他一起走。那走到哪里去？十九节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了。所以后来也就是说，保罗第二次去传福音，然后最后来到哥林多。那当从哥林多离开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以弗所。然后他当时候呢，在腓立比跟他在一起的亚基拉、百基拉就跟着他一起走啊，最后就留在了以弗所。然后保罗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好，大概路线就是这个样子。好，然后二十三节就记载他到他说， 这个 当他回来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又没多久又出发了，所以二十三节说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地方，就是又出来了，就我们看到那个地图。好，那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大概知道哥林多前书很可能的状况，就是保罗在第三次传福音来到以弗所的时候，那他第三次会去以弗所，我想就很理所当然，因为亚基拉、百基拉在那里，所以他要回去看看他们，然后来到那一边，就总共待了两年，待了两年。那在那两年当中呢，他就已经听到了哥林多教会出状况，所以有没有很久？没有很久，对不对？他前一次才刚离开，离开了之后，然后才又出来到以弗所，这中间大概就隔两年到三年吧，教会就出问题，就有人自高自大，有人说我属保罗，有人说我属亚波罗的，所以教会要变质是很快的。好，我们不要说啊，这神的教会神保守，如果人不警醒，如果人不在意很多事情的话，教会要变质是很快的事，就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三年而已。好，那所以保罗才写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嘛。好，那我们说那后书怎么跟他关联呢？好，那我们就看到后书，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在第一章的十五节，第一章十五节，这边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所以这边讲保罗说我要到你们那里去，对不对？好，那这次他要怎么去？十六节，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好，所以这次的方向一不一样？刚才我们看到是说什么？从马其顿下哥林多，对不对？这次他说怎么样？我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所以方向相反吧，对不对？上次是从北往南，可是这次呢，保罗规划的路线是要从南往北，从南往北。那这个合理的时间可能会是在哪里？我们也其实就不太清楚，对不对？好，但是我们知道他准备要再到哥林多去。好，那在这个地方呢，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有一个线索啦，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我们看十四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十四节，这边说：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好，这边讲第三次哦。那《使徒行传》十八章，他是第一次嘛，去那边传福音，建立了教会嘛，对不对？然后到十九章的时候，二十章的时候，处理完以弗所的事情了之后，他就第二次去嘛，理论上是这样子嘛。好，那所以这个就第三次了。那第三次就铁定是在第三次这个国外布道之后的事嘛。那保罗在第三次的国外布道之后呢，他遭遇到了什么事？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他就被抓了。好，他就被抓了。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我们看一下二十一章，《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好，那我们先跳过二十，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三十二节。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百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好，所以我们看到 当他第三次传扬，第三次的国外旅行布道回来了之后，回到耶路撒冷就遇到逼迫的事情了，然后他就被抓了。被抓了之后就开始他一段的这个上诉罗马皇帝的这个过程，最后到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那一边说保罗呢，他就在罗马他租来的地方来讲，来宣讲神国的道，足足有两年。在这个是使徒行传二十八章最后讲的。这就我们所知道有记载的，圣经有记载的关于保罗他的这个行踪大概就这样子。那在保罗他从罗马那两年之后呢，到哪里去了，圣经基本上就没有特别去提了。那如果以这样来看，我们想这个第三次还要再到哥林多去的时候，一个状况就是那两年要结束了之后他准备要去，另外一个就是更久之后不晓得在什么地方他要去。那如果是他从罗马要过去的话，从罗马要过去的话，那么从南往北还蛮合理的，因为他可能坐船然后走到这个南边，这个希腊半岛的南边，然后所以会从这个雅盖亚，也就是会从那个哥林多进去，然后再往北走到马其顿是合理的，但是是不是我们不敢确定，但是这个时间点上头大概是这样子。那我比较会倾向可能是这样子，可能是这样一个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那是在更久之后，也就是说他会离上一封信前书所写的时间会至少差三年以上，会至少差三年以上，因为他在上诉的过程当中已经耗掉一年多了，然后他去到罗马又住了两年，所以加起来就三年多，那或者更久。那他是第二次旅行布道，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以弗所，然后最后去到哥林多，所以这样加一加，如果他是在更往后面的话，那表示哥林多后书距离前书大概就五六年以上，六七年以上了，那这个时间有点太远了一点了，太远了。那太远它的不合理是在哪里呢？我们看回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二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又一句类似的话又出现哦。我们在前书看到了一句类似的话又出现了，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三节，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这下好像又有事了，又有事了，哥林多教会又有事了。那这个又有事到底是什么？是另外又有事吗？还是之前前书的延续？那我是站在比较，就是说反正我也不管你到底是不是同一件事啦，那反正就是哥林多教会恶习不改就对了啦，恶习不改啦，可能是前面那件事情还没处理完全，也可能是那件事情大家修过我尊着了，可是嘛没多久又开始了，又开始不晓得在 搞什么的，又出状况了，所以保罗才会说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那不管是不是同一件事情，反正就本质性的问题来说，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在本质性上面没有改变了，没有改变了。那所以呢，他讲的这个话语呢，我就觉得跟前书呢应该是连贯，应该是连贯的。所以第二章就这样讲哦，我们看后书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那叫我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好，这边讲了三次说我曾经为这个事情写信，我曾经写信，我曾经写信。然后你不觉得吗？这个他所讲的曾经写信的那个目的， 好像跟前书还蛮兜得起来的吗？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后书是前书的延续，不管是事情的本质还是就书信的内容，是延续的，因为保罗都在处理同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但是在哥林多后书所谈的呢，基本上他针对本质性的问题谈的比较多，所以我才会觉得说，那我们就从前书的四章，我们直接跳到后书，我们把后书看完了，那我们再回到前书，我们来做个案的讨论，因为如果我们概念性的问题，这些本质性的问题我们没有处理掉，那我们看待问题的本身呢，就会残缺不全了。我们常常对待一些问题，我们常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或者怎么样处理才适当，因为我们都忽略掉本质性的问题，我们没有去处理那个本质性的问题，所以呢，才会在个别的事上常常手足无措，不晓得该怎么办。比如说我们之前我应该是有提过了，比如说我们对于这个安息日的这件事情的看待，如果我们只单独看安息日这件事情，我们常常都会想到说我应该怎样，但是我们有没有回到本质性的问题上面去，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如果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守安息日的时候，其实很多安息日的问题自动就解决了，根本不会有问题，但是我们就忘掉那个本质性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常在个别性的问题上面呢，我们就手足无措，然后一出现一些状况，大家就在那边不晓得该怎么办，然后就闹成一团，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些本质性上的问题，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信了耶稣还是回到保罗的那个两个大问题上头去了。第一个，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有没有常问自己，我为什么要信耶稣？然后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信仰的生活里面，作为我们一个作为人的这样一个本分，我们到底应该有的概念是什么，我们自己清不清楚？如果不清楚的话，我们的信仰生活你常常会碰壁，你常常会不晓得这时候我到底该怎么样子，然后呢，常常就被人家一句话丢过来，然后我们就不晓得该怎么办了。比如说我们以前我们就遇到有那个进来教会里面就寻求帮助的，对不对？然后遇到那个我们常就不晓得该怎么办了，然后人一句话就把他堵掉，嘴就把他拆起来，你知道吗？你们不是说基督教是爱的宗教吗？你们不是说神是爱吗？一句话就把你塞住了，让你不知道，你说对哈，怎么这样子？爱是什么哈？我们先搞清楚好不好？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到七节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可是我们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完完全全的忘记了圣经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遇到事情就不晓得该怎么办。同样很多道理也是一样，好像我们常在讲，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常都会跟人家讲啊，信仰靠体验。信仰靠体验，就我个人的感觉啦，我个人的理解啊，当我们大多数人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的体验这两个字，你的意味着是什么？如果我这么说，我不讲有没有偏离大家的概念？我觉得我们所讲所谓的信仰靠体验，说到你来信耶稣的时候，你就会从这个耶稣这边，你会领受到很多恩典，你就有体验。我个人感觉有点类似。没电了。 喂，可以哈。就是说，当我如果我们的体验，我们所讲的体验，是指的说，你信了耶稣了之后，你会领受神的恩典。那我要真的要告诉大家，我真的要告诉大家，信仰靠体验这句话是错的，绝对是100%的错的。为什么错呢？我们现在就进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我们就知道为什么错了。来，我们看一下后书第一章，第一章前面的两节，前面的两节，我们这个是书信的起头，愿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这个起头跟前书差不多。但在这边先顺带提一下，刚刚还记得吗？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哥林多的时候，这个大家逼迫保罗，结果没有打到保罗，打到了一个人，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还记得吗？ 啊，这个等一下你们再去翻，叫做索提尼，对不对？啊，索提尼。好，来，那个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一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啊，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索提尼也跟着走了。索提尼本来是管会堂的，啊，但是挨揍了之后，然后又信了耶稣之后，大概也不可能再让他管会堂了，所以他就跟着保罗走了，啊，所以现在变成他的同工了，啊，那到了第后书第一章，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啊，跟保罗在一起的不是索提尼的，这边讲的是提摩太，啊，提摩太是不一样的。那 提摩太是另外一个，我认为是当时候跟保罗一起在罗马的人，啊，因为提摩太跟保罗有一起去，啊，有一起去到罗马，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在罗马写这封信的，啊，好，那这个一节二节就是这个问候，跟前书是一样的。好，那我们看一下接下去三节到这个七节，啊，有这样一段话：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啊，所以他一开始如同他平常写信的惯例，就是先歌颂神。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啊，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平安慰的神。接下去呢，第四节是一段补充说明，补充对神的说明。这一段的补充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在一切，第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好，这边他就在解释，他就在补充说明前面这一位说是各样安慰的神。然后这个是各样安慰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就是他会在那个，他会给我们安慰，哈，他会在所有我们所遭遇到的这些患难里面呢，他会安慰我们，哈。那当神安慰我们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有了这个能力，哈，有了这个能力，神让我们有这个能力呢，去安慰那一些遭受各样患难的人，哈。所以保罗在这边提到了他所描述的神，哈，就是一个神会在我们的患难当中去安慰我们的神，啊，所以如果你看这句话，你觉得神根本性的作为，到底是要把你的患难拿走呢，还是要稍微留一下？啊，我想从这句话提醒我们啊，神的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主要的作为其实是要把患难留给我们。其实是要把患难留给我们，为什么？因为让我们学习去认识神。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五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好，这句话是对前面第四节的解释。他的解释是说，我们多受，因为我们曾经，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他这边讲的是现在哦，保罗他这句话讲的是说，我现在是多受基督的苦楚。所谓的受基督的苦楚，就是说主耶稣曾经遇到过什么样子的苦难，他现在就在遭受那样的苦难，啊，保罗他现在讲的说，以前主耶稣遭受的苦难，我现在正在遭受这样的苦难，但是呢，在这样的苦难当中呢，他说我学会的是靠耶稣，我靠着耶稣得到安慰，我靠着耶稣得到安慰。所以我的苦难有没有拿走？没有，我的苦难没有拿走，但是神在让他在这个苦难当中让他学会的是什么？靠着耶稣得着安慰，那才是神的旨意啦，啊，那个才是神的旨意啦，啊，然后第六节说，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我们受患是为你们来受患难，为要让你们得安慰，我们来受患难，或者 也是为了让你们得安慰，所以我们被安慰。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其实是一个假设。第六节他说是一个假设状况，他说我们基督，我们第六节，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这个其实是一个假设，就是说有一个情况，我们的受的患难呢，其实是为了让你们能够得到安慰得到拯救。但是又有另外一个状况呢，当我们被安慰的时候呢，还是为了要让你们得到安慰得到拯救。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今天我受了患难，我得着安慰，将来我对你们，我也同样的能够让你们去明白神的安慰是什么，能够在这个被安慰当中你可以得到拯救。好，那第七节他说，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所以保罗在这边说， 我认识的你们，我对你们盼望我是确定的。大家有没有觉得保罗有点这个苦肉计啊？底下其实是要骂人的嘛，对不对？我们刚才不是看到吗？你这边说我没有要去哥林多是为了什么样宽容你们嘛，对不对？底下不是准备已经快要骂人了？其实后面语气还好啦，是一直到第十章的时候语气就会变得比较强硬一点。那基本上责备人的语气是没有，就是责备人的语气是一直都在，但是没有像前书那么强烈，但是基本上还是在责备人，还是在责备人，因为教会的状况还在。那但是呢，保罗他这边提出来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受苦难啊，但是呢，我们从我们所认识的神那一边，我们所领受到的是神会安慰我们啊，所以受苦难本来就是正常的事情啊。你去看保罗所有的信息，你去看保罗所有的信息，你大概看不到保罗告诉你说信耶稣得平安这句话，你大概看不到。好，你去看保罗说的书信，好，你几乎看不到这样的话。但是他不断的强调，就是我们会因为信耶稣而有苦难，所以简单的说，信耶稣日子太好过，你要小心了，你要小心了。好，那保罗最后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遭遇的是这样子，但是我明白神的旨意是怎么样子。所以呢，你们如果同受苦楚，这个同受苦楚是什么？同受苦楚他原来的意思说如果我们大家在受苦上面团契，我们常听到团契吧，对不对？我们常都觉得团契，团契就是来聚会然后吃吃喝喝叫团契，没有，这边说苦难要团契呢，苦难要团契说你们已经是在苦难当中跟我们一起忍受跟我们一起忍受这是保罗要讲的你们所以我说有点保罗有点苦肉计的感觉当然也是一种对我们信仰他觉得真的要提醒的，要我们对信仰真正的认知啦所以他说我们是同受苦楚的，既然是同受苦楚，他说呢要同得安慰啦这个安慰是从哪里来？是从神而来是从神而来。所以在这边保罗在开始底下书信的时候把他现在当时候的状况然后跟哥林多教会绑在一起我们今天虽然受苦，可是呢我们可以从主耶稣那边得到安慰。那如果你们呢，如果你们也是在受苦当中，你们也要相信神要安慰你们，你们要求得从神来的安慰所以再让大家让他哥林多教会跟他能够先站在同样一个高度上面然后再往下走所以这个哥林多后书我们大概这样子看起来，它应该就是跟前书是相连接的，并且呢他们所要谈的都是处理到教会的问题然后所以保罗写了这一封信那这一封信呢一个可能的时段可能是在保罗被软禁在这个罗马的时候，那当然也可能更后面如果更后面的话呢那就是说这个哥林多教会实在是不晓得该怎么说，这个问题老是解决不了那我们希望不要那么凄惨所以我把它放在这个保罗在 罗马时候就好了啦，但是搞不好真的是门徒成的也说不定啊。但是总之不管如何，保罗看到教会的问题，他就是一直在劝勉他们，我们要去在我们的信仰上面要去把这件事情厘清。所以最后呢，在第七章的地方，这个我们之后会提到，第七章的地方就有这么一句话。第七章我们看十一节，第七章十一节，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你要如何表明自己是洁净的？你就要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也就是说我们要有感觉啦，对信仰要有感觉啦，不要老是在求体验啦，然后真理是什么都不管它，整天在那边想着体验。如果我们的体验就是指着我们经历过的这些苦难当中，我们去体验到神，然后我们去明白神的话，那么信仰靠体验这句话就是对的。如果我们的体验只是指着说我们经历，我们去体验神从神那边得到的诸多的恩典，那么这句话是错的。好，我想在这边顺便在这边我们思考一下这句话，然后我们要看到我们信仰的本质上头，神到底要我们是什么。我们要能够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因为我们必须要圣洁。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接下去我们再把后书再整个查考完。好，我们再一起来唱诗261首。我们每次聚会我都用这一首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勉励了哈。我们每一天都借着这首诗歌，然后来思考我们这一天以及我们所应当期待的明天。愿我们的所有的每一分每一秒是合神心意的，是蒙神悦纳的。那我们祷告的时候，第一个为自己祷告，让我们都不偏行这个神的道，能够一路的我们往这个标杆往天国直奔。我们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每次祷告一定是第一件事，不要太有爱心，都只想到别人，然后自己都忘了祷告完之后自己的摆到哪里去了。你有很多事应该要跟主耶稣说的，不要忘记了，自己清完了你再接下来祷告才有功效。好，那其他我们知道的有需要代祷的人事我们都凭着爱心信心来求神来带领，愿神的旨意成全。那接下来下礼拜我们就联恩布道会了，那我们求神带领，让我们所做的是合神心意蒙神悦纳的事，不要得人的悦纳却不得神的悦纳。那我们特别为这事我们就加强祷告，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